师父开示解答来信疑惑32，2012年4月20日，东方台秘书处编者案。台长在百忙之中，为了帮助秘书处应急的每天近百封信，专门播出时间来回答一些疑难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回复邮件的问题，各种各样都有，非常的精彩，是大家以前网上也看不到的问题。鉴于很多的网友建议，所以特别把台长回听众信件的部分开示有选择的给大家，以供大家更好的有系统的学习理解心灵法门，更好的弘扬这个法门，同时感恩台长的慈悲付出和秘书处各位同修们的无私奉献。问一：上海有位通灵者极力推荐台长的法门给周遭的人，这位通灵者传达的信息跟台长讲的一样，包括要经者是谁与要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数量，但是这位通灵者会收取费用，他大多数的收入会捐给寺庙或是贫困地区的人，剩下一点作为自己的生活费。有同修想请问，如果打不通台长的电话，是否可以问这位通灵者？答一：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通灵者，良莠不齐，有些人是真有通灵的，有些人是靠着通灵在赚钱，也有的自己没有通灵能力却说有。比较好的办法是不要接触太多通灵者，过去有些人因为接触太多以至于有东西就上身了，情愿少接触也不要多接触。一个人如果本身不通灵的话，多跟通灵者接触，他本身较容易吃亏的。我们的修行还不够，自己还不知道很多的事情，现阶段最好自修，如果实在不懂的话，还是打电话问东方台或是问台长比较好。有些人现在极力推荐台长和他自己，就像有些人会极力推荐一个法门一样，等到自己名声响了，他们就可能会自己来一套新的了。所以学佛要注意在正法的路上，一定要好好的修。问二：请问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来得知自己修行的薄弱点？答二：这就跟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来治疗疾病一样，否则病人上网去看病就好了。每个人的体质、素质、饮食方式、生活地区、水土都不一样，所以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的，只能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病情来医治他的疾病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台长给他们调整经文的道理。问三：在自身没有大功德的条件下，如果念大吉祥天女咒或是功德宝山神咒，就会把自己的功德都用完了，是否应该先储存功德，等到关键时刻再用？答三：其实没有像他讲的这么严重，就算一个人善事做得不够多，念这些经文对他是没有坏处的，只不过也不会怎么灵验，并不是说念了这些经文会导致他没有功德，或是导致他走向负面，问题在于他的功德不够。问四：在正法时期，有佛菩萨帮助人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超脱轮回，但是现值末法时期，人在道德上变得很不好了，超脱轮回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变成很难的目标，请问我们在末法时期的当务之急是要去渡人吗？答四：随着轮回越来越快，在末法时期很多事情都在变化，而且人的思维与行为是越变越不好。他的问题是，如果大家都上不去，那个人要怎么修为？举个例子，就像现在很多小学生或是中学生都不好好读书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继续好好念书考大学？因为这是大家的期盼，大家都想要上天。就算所有的人都不好好念书，你就不好好念书吗？要坚持佛性，坚持道心，要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好好念经修行，找一条路好好的向西方极乐世界与脱离六道轮回的目标迈进。如果他现在不好好修行或是没有方向的话，并不代表他就不进入六道轮回了，既然他还要轮回下去，还不如现在就好好修行，努力超脱轮回，到四圣道去，或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这是正道，我们必须要去的，并不是说现在去不了，那就不努力了。问五： 同修问，放生的时候无所求，是不是无为？如果有所求，比方说为了求身体健康，是不是就是有为？答五，有为、无为，这些是佛法中的一些词语，每个人的理解会不同，而且当这些词语用到我们人的身上，含义就会不一样。那我们学佛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不是一种追求？这算是欲望吗？这不是欲望，这是一种境界。到了一个境界之后，这就不是欲望了。就像是雷锋，做好事做到最后，能够帮助到人家，他就很开心，这已经不是一种欲望了。他帮人家不是为了要名或要利，而是他本身的一种意愿，意念的转换。所以学佛如果学了一点点，就觉得自己懂了，反而会造成进步的障碍。就像是现在大学生都在辩论，他们讲的都以为自己是对的一样。等这些大学生过几年之后，再回头去听听自己当初的辩论，就会知道自己当初多么幼稚和可笑。问六，请问灶神像和观世音菩萨像可以放在一起供吗？答六，在天上的佛菩萨层次很高很高的，建议不要和地府的神明一起供。要供奉灶神的话，可以另外在一个空间，比如自己的书房，但是不要在厨房。供水、果还有烧香，其实菩萨也好，神明也好，只要你供奉，他们会很开心。问七，请问油灯里面可以放固定灯芯的铁丝吗？还有菩萨的相框可以用塑料的吗？答七，最好不要放铁丝，情愿自己人工慢慢的把灯芯拉出来，也不要用铁丝，因为铁丝是属阴的。如果塑料相框的颜色很淡，那是可以的，颜色很深，那就不太好。问八，同修梦到台长在梦中跟他说，他身上有六个灵性，请问要念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？答八，大概给一个灵性念九张，以他的情况，总共要5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。问九，同修梦到在喝她丈夫的魂魄，而且跟她丈夫说要好好的看家，别让别人进来，她感觉她在很高的地方，请问此梦何解？答九，她实际上就是个灵性，她在喝她丈夫的魂魄，就表示她管住她老公，喝她的血，她魂魄可以离身，所以她可以在很高的地方。她先生着魔了，也就是着了她老婆的魔。这位同修本身是灵性，却可以叙述这样的情况，说明他身上有魔。他每天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五遍，先念21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他自己的要经者，要给他丈夫多念大悲咒。问十，同修梦到来到观音堂，台长正在给弟子上课，他想走进门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下。工作人员说台长正在上课，弟子们在天上都有莲花的。这位同修很羡慕，就问工作人员要怎么做才能有莲花。工作人员回答，莲花有大有小，要他先买苹果280块钱。之后他吃了苹果，台长走出来之后跟他谈了几句话，他记不清说了什么。后来有个秘书处的女孩说自己已经375岁了，因为一直在修，身上的业障少了很多，所以就不会老，请问这个梦的意思？答十，要他吃苹果表示要他平安，说明他最近一阵子不太稳定。280元跟经文组合小房子是有关系的，因为睡觉属阴的，讲到钱通常就跟经文组合小房子有关系，就让他慢慢念28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保他吉祥。至于那个女孩说自己已经375岁了，就表示他前四世已经开始修了，以100岁算一世来看的话，他已修4世了。问十一，同修梦到自己前世是位和尚，而且他每次求事情的时候都会梦到观世音菩萨，有次梦到菩萨给他很多金元宝，而且跟他说他这一次是苦了很长的时间，他就跟菩萨说他要去到哪里，只要有庙他都会去拜一拜。还有一次他梦到观世音菩萨给他一面镜子之后就走了，他从镜子里头 看到菩萨对着他笑，容貌很清楚，请问这些梦的意思。答十一，他从镜子中有看到佛光吗？他没说。这个有点问题，因为从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就不一定是真的观世音菩萨了。至于他梦到他前世是和尚，那这是真的。而观世音菩萨在梦中通常是给人加持或是治病，而不会说这个人苦了很久，然后给他金元宝或是钱。肯定这个人有护法神，这位护法神跟他有缘分，对他特别好。这位护法神知道他喜欢观世音菩萨，护法神可以化作菩萨来跟他说这些话。他梦中有财运的话，他肯定会有财运。这个金元宝是下面的神给他的。问十二，同修梦到天上有两批菩萨下来救人，每一批的菩萨都数不清，下来后马上就融入人群中，马路两边有人双手合十磕头，他也双手合十，不停地念阿弥陀佛佛号。他想问这个梦预示着他要做什么呢？答十二，他这个梦是真的，台长看到了末法时期很多菩萨下来融入了我们的人间来救度众生。当一个人只要念经，他身上有灵性的话，菩萨就会救他。一个人身上没灵性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求菩萨。当一个人很苦的时候，就会求菩萨。求的时候，菩萨就来帮助他了。实际上，菩萨一直都在救度众生，所以他这个梦就预示着，现在天上已经有很多菩萨下到人间来，投生到信佛的人家。学佛的人很容易有菩萨融入，他看到菩萨就拜是件好事情。问十三，同修的女儿跟着台长学佛，现在快要考研了，但是感觉她越学就越悲观厌世，说什么都是假的空的，考研有什么用？希望台长用白话佛法来开导她，如何摆正学佛和生活之间的关系，人还要不要追求事业好、工作好、家庭好？答十三，其实这些台长都说过了，但是有些学佛人没有好好去学，只是片面的去理解佛法。佛法是让人积极上进的，不是让人倒退的。台长让人家生病的通过念经能够病好，让学生脑筋变好了，这是进步还是退步？学台长法门的，像他有这种退步想法的只有少数几个，这种情况就是身上有魔障，所以才会这么想。就像我们大家看一件事情，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只有某个人的观点不一样，这个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吗？肯定没有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。一个人愈学佛愈能够看穿放下，这并不是叫人放弃。比如我们到美国去旅游七天，我们到了美国的第一天，我们就知道第七天我们就要离开。难道我们知道我们七天后就要离开美国，我们这几天就不好好过日子吗？我们生出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要死的，这个难道不是事实？谁不知道？也不是佛法告诉我们的。既然我们知道有生有死，我们就不好好的过日子？那些流氓，他们没学佛，不也做这些偷抢之类的事情吗？难道是因为学了佛，人才想不开？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背后有很深的佛法要去理解。放下并不代表放弃，看穿看透不代表你就要舍弃，必须要去过好这段人生。问十四，同修的女儿梦到黑暗的屋中有个灯泡亮着，同修的妈妈躺在床上，同修的老公和儿子守在床边。23秒之后，同修的妈妈苏醒过来。同修想到9月份是妈妈的生日，而且之前有过两次心脏病入院抢救的情况。同修认为23秒是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数目，就在一个月内念了2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。最后两张烧出来的颜色跟之前的颜色深很多，同样纸质。答14，这位同修母亲的业障很深，灵性很快就要被激活了。23秒实际上指的是时间， 有可能是二十三个月某月的二十三号，或是二十三个星期二十三天。所以他母亲要当心二十三天之内有可能会有突发事件，比如车祸，或是像他母亲这种紧急住院的情况等。所以你们要继续多念经来化解他母亲身上的业障。问十五，同修梦到在世的九十岁姥姥拿着一个夜明珠给人看，但是被人拿走了。在当天凌晨十二点，他看到自己的手机显示由他另外一个电话所打的未接电话，但是他查看另一个电话并无拨打记录。另外，实际生活中他三岁的小孩睡得不安稳，还说梦话，请问这些事件的关联性？答十五，有关联，这是通知他姥姥有个官或是快要离世了，他要赶快帮他姥姥念经。问十六，同修说他们家隔着一条马路有个房子的房檐角正对他们家的窗户，有人说这样不好，请问应该怎么处理？答十六，实际上这个没有多大问题的，每个房子都有角的，但是你要是看了觉得特别难受，那就对你已经有伤害了。如果你看着觉得没感觉，那就是没有伤害。就跟人讲话一样，人家话一出口，有的人觉得被讽刺，有的人没反应。没反应的人就是没有接收到对方气场，有反应的人就是已经受到恶气了。这种风水问题对于念经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的，会念经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水问题，不念经的人则到处都是风水问题。问十七，同修的女友梦到她男友还有另一人去酒吧，进去之后酒吧就变成冥府的银行了，后来那一个人跑了，再次看到那个人时，那个人脸上有血，要他念经文组合小房子。同修的女友说他在香港法会时看过长相类似的人，他之前也梦过这位要经者出现在他家中，请问经文组合小房子抬头应该怎么写？答十七，就写他女友某某某的要经者，这位要经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跟他女友要经，可以是出现在他女友家，或是通过他女友的身体。问十八，续上，同修的女友梦到济公菩萨要他吃全素，可是他妈妈不答应，而且说如果他要吃全素的话就不让他上学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答十八，他肯定之前跟济公菩萨有缘分，可能前世是济公菩萨的徒弟，济公菩萨是一边驱魔一边救人，他会很严格，所以要求他吃素是很有可能的，但是他今生现在吃素可能会造成家人的困惑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他跟济公菩萨祈求给他力量，让他家人父亲母亲等能够让他吃素。问十九，同修去做推拿的时候经络弄伤了，医生说没法治疗了，请问可以通过念经文组合小房子改善吗？答十九，有些人去做推拿时反而受伤甚至瘫痪，所以要小心，尤其是女孩子最好少做推拿。这位同修已经瘫了，只能求菩萨帮助他治疗，而不是说单单念经就能够恢复他原先组织里面那些血脉的运作，现在要靠菩萨给他看病，念经方面就照一般功课的情况来念。问二十，同修的佛台上有只蜘蛛爬到了佛像上去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答二十，先念几遍七佛灭罪真言，然后慢慢把蜘蛛赶走，没有关系的。